又活泼又强壮，无理恨我的很多，以恶报善，而与我作对，因为我是追求良善。耶和华，求你不要失去我，我的神啊，求你不要远离我，拯救我的主啊，求你快快帮助。那么这个可以说就是那许多首诗篇里面的一首。所以这里我们多多少少能够感觉，能够知道那个时候大卫大概经过。所以很多的诗篇呢，叫做病榻上的诗篇，特别是大卫受管教的时候，你看见了，大概自从他犯了罪以后，这个病一直跟着他，十年之间好像都没有好。但是不要忘记了，等到什么时候一拿开，他的病就好了。所以我们要问，什么时候可以医治他？什么时候他的病好了？完全看在这段时间里头，他是不是真的完全自卑、那个浮躁、很大那个受伤？那么时候到的时候呢，才会叫他醒过来。好，现在我们再回到这个撒母耳记上，我们再看另外一段的历史。那么等到亚撒龙呢，真的也这个和将了。好了，那么到了这个第十八章的时候，我们就要说这个他的部下呢，跟随他的人呢，要兵分三路，要去讨伐这亚撒龙。但是亚撒龙呢，要着他父亲的命，两下两个人呢，都冲在哪？冲在河东。所以第十八章第一节，大卫数点跟随他的人，力分不散，百夫长在领他们，这可见不是，不是很少很少，起码让他留下，为他留下一些人。大卫打发精兵出战，等三队，一队在约雅下，一队在希利亚的儿子约雅兄弟亚比筛手下，一队呢在加特人以太手下。那大卫就对军兵说：“我必与你们一同出战。”军兵却说：“你不可出战，若是我们逃跑，敌人必不救你；我们纵然一战，敌人也不救你，因为你一人强势我们万人。你不如在城里预备帮助我们。”所以后来就回到这个马拉的城里去了。王向他们说：“你们以为怎样好，我就怎样。”你看现在大卫这个柔软的大卫，这个当王吗？你看看现在很容易偏起别人意见。你只要一个自负的，一个自视很高的人，从来不听别人，没有耳朵听别人，他总是吩咐别人讲，要别人要叫别人耳朵听，他从来不听别人。所以一个人如果带一个弟子，他能听，而能够接受意见，而接受的提供意见的人好像比他位置还要低，那是证明什么？证明现在大卫已经死了。经过这些苦难，你看见大卫越来就越成熟了。所以呢，你们以为怎样好，我就怎样好。于是王呢，就站在城门旁。那这个城门是直播什么呢？直播马哈念城门多的。那金兵和把货选的挨次就出去，你看证明了解的非常非常的生动。那王主父约雅、亚比筛和以太有三个首领说：“你们要为我的缘故宽待那好人。”王对亚撒龙主父重加的话，对父亲，这是父亲的事，儿子要得父亲的命。但在这个时候，他求他出去为他征战的那些首长，求他们放下儿子，求他们宽待那少年亚撒龙。那结果亚撒龙大家都知道了，他经过亚撒龙一爬到山地，刚好呢经过了一个森林，这个森林，那你不要忘记。这个亚撒龙最特别地方什么地方？是他的头发，明白吗？换句话说，如果要讲亚撒龙特点的话， 那就他的错，他知道他那一句我们已经最后要解明了，还有多少重的，而且还最美上天，没有以色列没一个没敢来上天。但是不要忘记，最后亚撒龙怎么死？亚撒龙就死在他的头发上。更可以说亚撒龙的特点，但最后叫他最美的就是他的头发。所以神就安排他经过什么呢？经过上座，他的头发就绕在上面，然后逻辑呢就绕在，结果他就挂在天际。这是亚撒龙的事，听到了，好了。等到后来，他们再去给大卫祷告。现在我们看大卫的反应。所以呢，这个第三十一节，就是十八节，十八到三十一节，古士人也来到了，说：“你信息报给了我主我王，你们说大卫呀，就等在哪里，等在城门口。”耶和华今日向一切兴起攻击你的人给你报仇了。王问古士人说：“少年亚撒龙平安不平安？”古士人回答说：“愿我主我王的仇敌和一些兴起要杀害你的人都与那少年一样。”王心里就伤痛，向城门楼去哀哭，一面走一面说：“我儿亚撒龙，我儿。”亚撒龙，我恨不得去你家。亚撒龙，我爱。这一段话提醒自己：如果你能体会这本圣经的人圣灵的感觉的话，就是什么？这里有一句话说：“我爱亚撒龙，我爱他，我恨不得去你家。”大卫恨不得去亚撒龙。大卫没有办法，但是大卫所预表的那位办法，我们都是亚撒龙，我们都是被害的，而且我们今天科技到一个地步，你看见吗？可以说我们的头发就是今天高发，就是高度发展的科技各方面，就给我们看一下，你看今天人基本上是按照什么形象来造的。特别到了二十一世纪，你看，就是今天人出去旅行的时候会开 GPS， 今天有各种的方法，你看今天人所享受的是什么？是最高的科技。所以这个应该是二十一世纪人的特点。如果是的话，为什么后来亚撒龙被抓在村里去？严格说来，亚撒龙最能代表他的。但是最后他死在哪里？就头发剪在上面，然后到不应该说就逻辑走了。就是什么？这是我们人类的命运，我们应该被挂在天地之间。所以你不管今天人类的科技各方面怎么样发达，不要忘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的。今天镜像神的形象，神是万物之灵。所以你看，在很多地方，人能够发明，人能够想出许许多多来像最近发明，最近拿诺贝尔物理学家，他们发现，他们发明什么呢？就发现 light， 就是今天你在这个很黑暗的时候，你好像光就好像白天，这个白天就可以看见光一样。那就是什么？这个发明有什么了不起呢？这个发明重要不重要？非常重要。这两天不是刚好有一段可发明的船不是沉掉了吗？你几十年在海里面，如果是过去的话，你根本看不到它。现在为什么看不到它呢？因为他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 LED， 那个在黑夜里面就像在白天里面一样，结果他们就没了手术。所以想想看，今天有 iPhone， 今天有 iPad。为什么？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的，但是呢，人背叛神。人说神已死了，人要走退位，我们不是像亚撒龙一样。那结果呢？不要忘记，许许多多的难处，就是因为高科技在给我们带来的苦难。所以，迟早有一天你要看见，人类背叛神的结果，就好像通过一个上帝最后存在。 但是我们主来的地方，他真的到了，他是压下来了，我也压下来，我信你，他不是我恨不得信你，所以我们主说，你为我们悬在天地之间挂着十字架，他拯救了我们，他爱我们，所以君主压下来的故事，就是属于我们的故事，所以不要忘记，这是父亲的心愿。我儿压下来，我儿压下来，我恨不得弟弟压下来呢，我儿。那么等到这个时候，等到这个大卫向哭儿子的时候，你看见下面第十九章，这是很动人的话。有人告诉约雅说，王为压下来哭泣悲哀，众民听说王为他儿子忧愁，他们得胜的欢乐。就变成了悲哀。世界上很少有这样的事，你看见吗？那日众民暗暗的进城，就如败阵逃跑残破的泥巴。王蒙着脸，大声哭喊说：“我儿亚撒龙啊，亚撒龙，我儿，我儿！”约雅分析见王说：“你今日使你一切仆人脸面残破了，他们今日救了你的性命和你儿子妻妾的性命。”你却爱那恨的人，恨那爱的人。你今日明明的不以降下仆人为念，我今日看你，我压下来活着，我们都死亡，你就死了，这是一针见血。但是这非常矛盾，你不知道。但是不要忘记，虽然大卫被追杀，他知道他落在什么手上。所以就是你看见了，就在这个时候你就看得出来，他有没有因着亚撒龙被杀他高兴，他有没有说从明年开始我可以回到耶路撒冷去，没有。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在这个时候你就看得出来，这个已经六十岁的大卫，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所以下面呢，约雅就安慰他，就鼓励他，现在你当出去安慰一些人的心，我只是约他起誓，你若不出去的话，今夜必有一人与你同在一处，或祸害，比你从幼年到如今所遭的更深。没有人认识他，但约雅一样。于是王起来，坐在城门口，众民听说王坐在城门，就都在城门。所以你看，这是大卫，这个不大像过去一个战士大卫。现在已经快六十岁的大卫，看得很清楚的，变得很容易听别人的劝告，一点都没有错。如果他这样自己哭他的儿子的话，那么到他，那么他怎么对战这些人？他们明明打了胜仗，结果他们满面羞愁。所以，今天这个故事只有大卫一个，这个故事只有圣经里面。所以，许多时候我们不知道说。神在这里到底做了什么？但是感谢主，最后我们都知道说，终于他们把大卫，所以很多人就到了约旦河这边，就把大卫救了。所以最后呢，最高兴的一件事就是，他终于见到耶和华，他终于见到神的救赎。所以说到这里的时候，你就看见神的手自然的。就分开了。整个手分开的时候，有一天时间大概可以告诉我们，是因为大卫回到了耶路撒冷，他重新坐在那个宝座上，没有错。但是不要忘记，经过了十年的管教，因着他实在很大能的存在，到了时候，他重新。就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又坐了十年，大概十年，因为他总共坐了十几年，所以现在呢，应该是来到他最后的十年，但是不要忘记，等到他回到耶路撒冷，很明显的，你如果再去读圣经的话，就非常受感动了。你看见吗？他也碰到什么？碰到这个米非波设。那么起头呢？你知道米非波设是人呢？是父。当时这个大卫，这个 就问那个大卫，你非脱下腿吗？为什么你这个你非脱下没有来啊？那他当然他们就骗他，说你看你非脱下高兴的很吗？你现在终于呢，借着亚撒龙可以把他父亲的王位可以得，可以把他祖父的王位可以得回来了。那么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后来完全是因为那个以非脱下的儿子这个仆人要吞噬他的财产，结果呢，等他回来